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啊！你看这些孩子们多有活力，看看昨天的肉没白费啊，今天的唱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要常常多给他们吃点肉。感谢神啊！昨天真是双喜临门啊、昨天啊、教会的基奥真理班。有三位慕道友决志要成为基督徒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，真是为此来感谢神。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，我们神的救恩不改变，神的慈爱不改变，他对人的吸引不改变。那昨天另一喜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盛大的教会盛大的这个 barbecue party 啊。我可不知道，大概要是没去的人，我就跟你们报告一下你们的损失有多惨重。那我们真的是很多很多吃的，这吃到已经要从鼻子里面冒出来的那种分量，而且感谢同工们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，让这个这么大一个规模的，有史以来可能是我们教会规模最大的，他们昨天算了一下说人数达到了170多人吧。对啊，这么多人在一起啊，那真的是感谢神，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可爱，何等的喜乐。这也真的是让我看到，因为在我去的比较晚，基奥真理班完了我才去的，然后大家就来跟我讲，我们今天啊吃了上百磅的鸡肉，然后好多这个打的这个鸡蛋，然后我们吃了这么多，听到我觉得说哇，听上去够我吃一年的。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好事啊，大家胃口这么好，表示什么身体都很好啊。那我想说，吃了这些肉的人都是可以来教会啦，你们不用怕的嘛，对不对？身体这么好还怕什么呢？感谢主啊，确实是，当我们身体好的时候，我们就胃口好。这在属世，在身体上是一样，在属灵上是也是一样。当我们属灵的生命强壮的时候，我们就对神的话语就有渴慕，有胃口，我们就希望听见更多的话语，我们就希望来亲近神。这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。如果是光吃肉，对这个神的话语没什么胃口的人呢、啊？我觉得你们要看一看属灵的医生，要稍微检查一下这个属灵的生命到底出了一点什么问题。但是我们真是希望说，借着这样的一些关怀的活动，让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，让我们看到说，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疫情的世界，在这个战乱的世界，在这个冷漠的世界，仍然有一群爱神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见证神的大能、神的爱。我们一起在这里向世人见证，神不会被这个疫情所干扰，教会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纷乱就会倒下，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，这是我们在一起向世界所做的见证。那今天我们将继续的来看我们这个致死罪的这一个系列。今天呢将是最后一次致死罪的这个系列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这个致死罪，我们讲到说这个罪啊，它不是一个小事儿。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这个罪呢，没有看到立刻的带来的这个后果，我们觉得说反正我们就悔改，反正我们有时间，反正我们不要紧，今天犯了罪我们还照样的活。但是圣经里面一再强调的，这个罪不是一个小事儿，这个罪啊，它是一个灵魂的杀手。这个杀手呢，还是一个 silent killer。 silent killer 就是那种偷偷来暗杀你的那种人。这个字呢，我想学医的人都懂，我们说在这个身体上有很多的病，我们叫它 silent killer。 为什么呢？它不是马上就让你出问题，比如说糖尿病，比如说高血压，因为我以前常常跟这样的病人咨询， 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得了糖尿病没什么感觉，那照样的活，活得也很好，然后一吃了糖尿病的药，什么毛病都出来了，因为这个药有很多的副作用，他们觉得不吃药反而还好一点。确实在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糖尿病没有什么症状，你不觉得有什么症状，你觉得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很健康，但是你知道当你的血糖在这个血液里面升高的时候，它就慢慢的来杀死你那些微小的细胞。那些最小的细胞哪里最小呢？神经末梢，你知道那个最末端的神经，它的细胞很小，它就慢慢的把那些给杀死，你不知道啊。然后糖尿病人过一阵子过后，他就会发现他的神经末梢没有感觉了，因为他的被那个糖血糖高浓度的血糖破坏了。然后呢慢慢的呢，他眼睛里面那个小小的细胞，他在这个眼睛里面的东西都是很精密的，那个血糖会慢慢的把你那个最小的细胞破坏了，你就慢慢的会失去了视力。所以我常常跟这些人说，是你血糖高的时候你没感觉，你觉得很好，吃了这个治血糖的药，你又拉肚子又翻胃又什么一大堆的问题就出来了，但是这个药是为了那预防那将来的后果。今天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罪也是一个 silent killer， 它是一个悄悄来破坏你属灵生命的。你可能觉得说，我今天犯了罪，我明天没什么后果，我还是照样的活，我只要然后神就赦免了，我就没事儿一样了。不是的，当这个罪存在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，它慢慢的在吞噬你那个属灵的生命，慢慢在离间你和神之间那样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热心，我们愿意读经，我们愿意服侍，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热情可能会冷淡了，慢慢的你就没有这样的热心了，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去教会好像有点浪费时间，然后慢慢的你会觉得说我好像以前的生活更好。这就是罪在做这工。我们说到这个罪，这个神要人靠近他，罪要人远离他，但是这种发生都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你不会马上看出来的。所以圣经要警告我们这个罪的问题。那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，虽然这不是一个大家喜欢听的话题，昨天也有人跟我们讲说，我们罪啊罪的什么时候可以罪完呢？我说你再忍受一下，还有一次，我说我们马上这个复活节就来了，复活节来了，我们这个罪的系列可以告一段落，但是我希望不要从此把罪的问题从你生活中给忘掉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小问题，你不去致死它，他就会慢慢的来自私你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，我们首先讲到的一个门徒的代价，我现在跟稍微大家回顾一下，我们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对罪的更多的认识，和对罪怎么自死罪有一个帮助。那我们第一次开始讲到的是门徒的代价，我们在讲到说基督赦免我们的罪，这个恩典是一个昂贵的恩典，虽然这个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，但是这个恩典却让基督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一个昂贵的恩典是需要付出代价来接受的，不是说我们想到的说 我口里接受了，我什么行为都不改变，我只是说 我要成为基督徒了，然后我继续过我以前的日子，那种叫做廉价恩典。我们专门讲到廉价的恩典，就是有悔无改的恩典，就是我跟神说好我愿意来跟随你，但是我却不改变我活在罪中的行为。那我们说那不是圣经里面要给的恩典，恩典不是要成为我们犯罪的借口，恩典是要给我们能力能够离开原来的生活，这是昂贵的恩典，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来接受。第二讲我们讲到说基督徒的征战，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我不致死罪，罪就致死我。 我们讲到了说，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讲的道，如果说你的这个手犯罪，要让你进入地狱，你就把手切掉；你的眼犯罪，就把眼拿掉。他不要因为一个肢体犯罪，让你全身都落在罪中。所以看出神对这个罪的严肃，不是一个我们觉得说感冒罪是一个小感冒，感冒好了就好了就没事了。他说罪像一个肿瘤，像一个 cancer， 像一个癌症，你不把它切掉，到时候你全身都会有。所以他说跟罪之间我们是一个征战，而且是必须要面对的征战。第三讲我们讲到了关于认识隐藏的罪。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对罪没有这么严肃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好的人，我们觉得我们比其他人都好。你看我也没有犯什么大错误，我常常也施舍穷人，我做很好的事。那我们讲到了在圣经中提到的一个这个年轻富有的官，他的罪隐藏在他好的行为之下，在他的好的行为之下有一个自我中心的生命，那就是我可以做善事，我可以去帮助人，但是我的生活还是要我做主，我不要神成为我生命的主。所以这个罪它就隐藏在这个好的行为之下，让你觉得说我好像没有什么罪需要悔改。那我们在故事中讲到说，主耶稣马上就点出来说，你必须放下你自我中心的生活，你来跟随我。所以并不是说要他再做几件好事，你再多读点经，再多读多祷告一下，而是要从根本上来改变。第四讲我们上一次讲到关于这个要致死罪，我们必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因为这个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真是看见了一个罪人的一个罪的后果，因为基督为我们成了罪，钉在这个十字架上，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十字架上看到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如果我们不悔改，我们就会有一天走向这个死亡，早一点也好，晚一点也好，这就是罪人的结局。那让我们基督的复活，让我们在十字架上也看到了一个我愿意悔改的生命，我按照神的心意去活，我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里面，这个新的生命在肉体死亡过后并不消失，所以基督在肉体死亡过后可以从死里复活，可以再一次成为这个再一次走出坟墓。我们昨天我们基要真理班讲到说，我们都看到人都是抬进坟墓，没有人看到从坟墓里面这样走出来的，唯一只有基督这一位，他的复活证明了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的复活让我们看到人可以有永恒的生命。今天我们最后一次要来讲得胜的保障，得胜的保障，致死罪不能用人的方法，必须要用神的方法。上一次讲完过后，就有人来问我说，对啊，你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啊？我们好像做也做不，每次这个把这个致罪还刚致死，一转身他就跳起来了，我们真是没办法把他致死，他就不死，这把我都累死了，他还没死。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到底怎么来致死这个罪。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说，常常我们在致死罪的问这个错误，就是我们用人的方法，我们觉得说我们人有坏习惯，我们就来改正，我们人有坏毛病，我们就用人的方法来改变。但是这个罪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人性，你用人的方法没有办法去改变人的本性，我们唯有用神的方法才能有能力来离开这个罪。首先我们来看人的有一个天然的挣扎，这是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讲到的人的一个天然的挣扎。他说，我知道在我里面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不愿意的恶倒去做。我想这句话很多人都很熟悉，然后成为我们犯罪最好的借口。你看看保罗这么大的圣徒，他都是这样，那我难道不更是这样吗？ 我们很会为自己找借口的。保罗在这里讲述的并不是他真正圣灵进入他心中的光景，他是在讲说，在一个人天然的人的心中，人总是有这样的挣扎。不管你信不信主，那些不信主的人，在你自己思想一下，在你信主之前，你是不是你想做一些好事，你觉得你又做不出来，你想去帮助一个人，你后来看到就太麻烦了，还是算了。然后你心中知道说你想做的事，但是你的肉体常常就是没有办法给做出来。这不是这个基督徒的挣扎，这是所有人的挣扎。因为在人的身上有神的形象，这个形象给人的就是一个道德标准。人就是有道德，我们就是有良心，我们非常不想要有良心，因为这个良心每天就管着你，让你不要做坏事。要说没有良心，我想怎么自私就怎么自私，我想怎么做坏事就做坏事。但是因为有了这个神的形象，那个虽然是被罪玷污了，但仍然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所以在我里面就有一个标准抓住我。当我做了坏事的时候，我就会受这个良心的谴责。难，虽然我们有这个道德在我们里面，但是在人里面还有一个自私的本性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一个罪性。这个罪性就是当人第一次犯罪，第一次选择我要跟神对立的时候，这个罪性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，成为我们的本性。所以人生下来就自私。所以我们常说小孩子坏事你不用教他，好事你要教了 好多遍都学不会。他你要什么教他这个自私啊，他从小就会很自私，抢人家的东西你绝对不用教他。但是你要说跟大家一起 share， 你要教来教去的还不一定教得会。我们有个自私的本性，我们有一个道德的标准，这两样东西在我们里面就是不停的征战，让我们没有办法有平安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平安呢？因为那个好的有道德的我无法拒绝那个坏的我的诱惑。当我想做好人的时候，那个坏的事情他就来诱惑我，就告诉我说，哎呀，那样做你就会有很便得到很大的便宜，你那样做你可能就会有很好的享受，那样做人家就会觉得很欣赏你。好的我被我的那个自私的我去诱惑，那个坏的我呢，坏的我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好的我对我的谴责。当我去做了坏事过后，我没有办法阻止那个良心不断的谴责我，我里面那个好的我就说，你真是不应该啊，你真是禽兽不如啊，你就觉得你觉都睡不着，有些时候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天然的人里面就是有这样两个东西在我们里面竞争，这两个好的我坏的我彼此都不相让，两边都让对方不舒服，到最后呢我们就睡不着觉了，就失眠就发生了，然后就是我们就 depressed， 所以现在这个忧郁症非常的普遍，因为这两样东西让我在心中无法平静下来。那我们人怎么办呢？面对这样的心中的这种征战，我们人的办法是什么呢？我们人要安慰自己的良心，我们很会想办法。第一个办法，行善。我们行善，我们修桥铺路，我们捐钱给穷人，我们去soup kitchen， 我们去服务这个 homeless， 我去做好事。做了好事过后呢，继续坏事也继续做，然后用好事来 balance 我的坏事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觉得说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，总是可以抵消一些我的坏事，让我的良心能够平静下来。这是我们在收买自己的良心，我们用这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良心。我在想，我们可以说啊，我们为教会也捐献了很多钱，我们也付出了很多，然后呢我生活中继续自我中心。我们觉得说这样，我神要的我给他的，剩下的我给留给我自己，这是人的方式来收买自己的良心。第二种方式呢，我们用这个宗教的方式，我们用一些宗教的仪式来让我们自己安心。那是什么？ 以前最这个在改革之前，宗教改革之前呢、啊，最流行的就是去忏悔，对不对？忏悔完了过后呢，买赎罪券，然后就把我的罪给消掉了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继续的过我们的日子了。那现在我们新教里面，我们不再做这种忏悔的仪式，我们连赎罪券都不用买了，我们就跟神打声招呼说，说我犯罪了，对不起，请你赦免就好了，我们就继续犯罪。我们用宗教的仪式来满这个掩盖这个罪在里面，这个引起的我们有神的形象的一个谴责，为了让我们自己能够放心。所以有人说宗教是这个灵魂的鸦片，这个上一次我碰到一个牧师，他是从大陆来的，然后他说他有一天在礼拜天穿的这个很整齐，在这个他上公车去教会，他去讲道，他说人家有一个 real estate agent， 他也穿得很整齐，他卖房子的，他坐在旁边，然后他就问这个牧师说，他说我卖房子你卖什么？那牧师想了一下，他说我卖鸦片。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的宗教有这个行为却没实质的时候，真的是麻醉我们的灵魂，觉得说我信神了，觉得说我得救了，却没有引起里面的改变，那真是跟鸦片的效果就是一样了。你知道鸦片是一个止痛剂，它并不治疗任何的病，它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痛，这就是鸦片的这个功用。那当这个宗教没有让我们有生命的改变的时候，那就是在麻醉你的灵魂。这是一个人天然的挣扎。那对于这样的挣扎，人也会有很多的努力。这个教会看见了，哲学家看见了，历史学家看见了，社会家学家都看见了，看到的人的败坏。人用这种方式麻醉自己的良心，人就是越来越败坏。那我们用什么办法来阻止人的败坏呢？我们人用了很多的努力。那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说，在圣经里面，保罗特别提到的一项努力，就是关于律法。保罗在第七章讲到说，他说，按照我里面的律师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，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了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让我们看到说，保罗是清楚知道这个神的律是什么。但是呢，他要想去做的时候呢，他心中就来了另外一个力量。这个律就是限制人的那种规条，心中就有一种力量在里面。他我心中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呢，跟这个我希望做的事交战。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交战。所以呢，我们人想出来的办法，对于当这个人心中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说，我们人需要做的就是好的教育，让我们明白神的律是什么，让我们学习律法，背诵律法，让我们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。当我们给人一个好的教育，让他在一个好的环境下成长的时候，他就会成为一个好人。这是我们人的逻辑，也是很多现在父母的逻辑。他们觉得说，我把小孩送进好的学校，然后呢，给他最好的学区，让他在教会里面长大，他就会成为一个好人。那我想，我们都知道说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，并不是这样的。但是，因为我们人只能做到这一点，所以我们虽然知道他是错误的，我们继续的去这样做。那我们事实证明的就是，教育只能培养出文明的恶人。对，你好的教育，他做坏事的时候不像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这么傻，做了就被人抓到，他会悄悄的按照文明的方法来做恶人。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认识神爱神的人，不要以为我把他放在教会里面他就会变成那样的人，而是要带领我们的孩子跟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。看到 教会里面、主日学里面，这些老师们付出很多的心血，他们在教他们要这个 obedient， 要顺服，要顺服父母，要顺服师长，要顺服。然后你回家那个行为，让他一顺服就顺服坏掉了。你如果回家没有一个好的行为来带领他的时候，你让他顺服，在教会里面学到顺服，回家顺服你的时候，你就把他带偏了。你说这样的孩子能够成长成一个爱神的人吗？我们自己必须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你才能够让你的孩子从你身上看到你跟神的关系，来学习那样的关系。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只要给他好的教育、好的地方，他就一定成为好人。他需要你的帮助、你的榜样和你的带领。我们也看到说，人还有这个社会的方法，对于这个坏人，社会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有很多的法律，我们现在法律越来越多，好几百条，好几百条，我都不知道到了好几百条。法律的管制，我们觉得说我们对恶人经济的制裁，像这个 Putin 现在去侵略乌克兰，我们就来回的经济制裁，好像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们在这边制裁来制裁去，他照打不误。我们人就觉得说，我们只要这个讲善惩恶，我们只要让大家鼓励好的行为，我们惩罚这个恶的坏的事情，我们就能够让人学好。这是我们人的想法，也是我们人所唯一能够做到的。那我们看到说，现代社会有没有培养出那个好的人呢？我们看到说，这个法治的社会只能培养出奸诈的恶人，他们更加的奸诈，他们知道怎么来找法律的这个漏洞，他们知道说怎么在这个法律的这个空隙中来照样来做他们的恶事。如果你们看过那个电影House of Cards， 看到这个纸牌屋，你们就会看到在美国的这个白宫的一个系统中，多少人能够在法律之下做他自己想做的所有的坏事。所以当我们人觉得说我们给他一堆规矩，然后我们强制执行，我们就可以把人改好，到最后我们看到的人不过把他的恶隐藏起来，并不是能够把恶可以改正掉。所以保罗最后给我们的结论是一个外在的要求，用法律、律法，当时的律法来要求人，一个外在的要求是无法改变人的本质。人的罪那是存在在人的本质中间，那个本质就是一个自私的本质，那个本质就是我不要神，我要自己做我的神。如果我加了一堆外面的规矩来修正我的行为，它是完全没有办法 touch 到那个里面的我。所以让我们看见说，人努力是没有结果的。那保罗在这个七章十四节点到这一点，他说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已经卖给了罪了。保罗说这不是律法的问题，不要以为说这个律法是坏的东西。律法让我们知道神的标准在哪里，律法让我们知道怎么讨神喜悦，但是律法却无法来改变我那个自私的心。而我那个自私的心呢，会利用这个律法，会利用律法让我变得更加的自私。所以人的本性就是希望自己成为自己的神，这种外在的方式呢，会让这个人的这个罪呢越来越强。所以我这里讲到说，罪不会因为人的努力而减弱。当你常常跟自己说我不犯罪，我今天就是要像神所说的那样爱人如己，我就是爱神，我就是做神要我做的事情，当你努力的去这样行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那个罪呢，它的力量跟着加强，它对你的诱惑就越来越强。如果你现在这个太抽象，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话，那我就给你一个例子。你知道你戒烟的人或者戒酒的人，当他每天在想说我就不要吸烟了，我就要戒烟，我就不吸烟，我就要戒烟，然后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我好想吸烟啊， 我本来都没有这样想，现在特别想。戒酒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他本来都没这么爱喝酒，当你说你不能喝酒了，你要远离酒精，完全不能喝酒的，他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，哇，这酒好好喝啊。我们人就是这样，当你去禁止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件事情对你的吸引力就越大。当我说我不要犯罪，我不要自私的时候，你就想自私。你当你说我不要说人家闲话，我只说这个属神的话，你见到人你就想说闲话。因为你这个东西好像你越压迫它的这个力量就越大。你能够坚持一个礼拜，我告诉你，下面那个礼拜的力量就超过你想象的。你就觉得说我忍不住了，我一定要爆发了。所以当这个罪，我们去想致死罪，用人的方法，我们去用人的这个力量来禁止它的时候，其实让这个罪变得更加的坚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越做越辛苦，我们觉得没办法改。所以有人讲过说 Do not try harder， 当你方法错的时候，不要说我再努力一点，那你就错得更远。所以他说，你当你这个方法错误的时候呢，不要是再努力，我更加的努力，因为你越努力，那个罪的诱惑力就越大。到最后，我上次提到，到最后，当你这个你用人的方法去战胜罪的时候，最后你就是你对自己失望，你对神失望。你觉得你自己就无可救药，我做不到，我每一年我立志要做好人，然后每一年过了三个月我就做不下去了，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说，那神我最好跟你保持距离，我们就不要这样纠缠了，我做一些让你满意，剩下的我就过我的日子，我就按照我的心思去做，我还是我的那个中心不能改变，我就按我自私的心去做，然后我就用行善，我就用宗教让我自己能够安心。人的方式到了后面就是死路一条，走不下去了。记得上一次我告诉你们的这个故事，在泰国的这个足球员困在山洞里面的时候，当他们是有人来救他们的时候，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得救了，但是呢，救你们这个过程不是你们能够做得到的。我们说从那个发现孩子们就在那个最左边的地方，发现孩子的地方一直到出口呢，有4公里的距离。这4公里的距离，地形复杂，又是淹水，所以他们要用这个潜水的方式。那些小孩连游泳都不会，叫他潜水。所以他们要出来的办法是没有办法靠自己。人真的是在那个时候，他们无法拯救他们自己，唯一的办法，他们就是来依靠这个拯救者。当你认识到你自己的光景的时候，你才真正有救了。当你认识到我不能靠我自己的方法，我不能 try harder， 我不能把我自己做成无罪的时候，我只能靠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拯救的开始。所以这些孩子们，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光景，如果我今天不出去我就死了，我死在那个山洞里出不去了，他们这个外面救援的人找尽各种方法，他们用9台抽水机往外面抽水，抽了一天水位下降了1厘米，所以他们没有其他的办法，所以他们就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，先把你让你睡着，让你失去知觉，然后把你拉出来。我们上次讲到失去知觉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，当没有人在观察你失去知觉后的情况，你可能会停止呼吸，你可能停止心跳，没有人知道，然后拉出来就变成一具死尸。但是当他们知道没有退路的时候，他们同意用这样的方法，我们就因为待在这儿也是死，我们何不必去跟着他们去搏一次呢？那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是要先放弃自己的方式来跟随神。这一章是我上次没来得及给你们看的，这是最后的救援的方法。最后的救援方法，我们看到说他是两个最有经验的潜水员一前一后，然后带着这个小孩子在中间，他们让这个小孩子呢处于一个麻醉的状况， 然后他，你看他的氧气瓶是人家帮他抱着的，然后在这个黑暗的山洞里面，在这个潜水大家什么都看不见的地方，大家都要他们前后两个人拉着这根绳子，这根绳子摸着这个绳子往前行，让这个小孩能够在他们的中间，可以在一条安全的通道上出去。所以让我们看见说，当他们要被救的时候，他们依靠这个拯救者的时候，这个拯救的人就可以给他们想出一个对于当时是最好的方法。但是对于我们，神他老早就知道要怎么来对付这个罪，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要按照我的经验，不要神游了一半我就觉得说还是我来把这氧气瓶拿掉我自己来，那你就死路一条了。所以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交给神，按照他的方法，因为人没有对付罪的经验，我们没有对付过罪，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，我们没有这种经验，我们需要完全的相信他。那神的方法，神的方法是什么？神的方法就是第八章的第一节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那我们看到说，神的方法是什么？神没有再给我们多几条规则，神没有再让我们再多做点好事。神的方法常常是出人意外，跟我们人的智慧是非常相反的。神没有一上来说你们这些人就全部定罪了，神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首先他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这是一个福音，这是一个可以救你的福音。神有办法来对付你这个罪，不需要你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灰心丧气。神说你听我的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第一点，你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。什么是在基督里？我们上一次讲过，我们上一次说过，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，是什么？与他同死同活，是不是？与他同埋葬，那个旧的我，老的我，让他死去，不要去改他，因为那个老的我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我，那个老的我就是想为我自己做神的我。他说你不要去改他，你改不了，那个老的就是这样。他说唯一的办法，你把那个老的让他死去，让他埋葬，然后当你从受洗出来的时候，你与基督同复活的时候，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一个新的，我们从头来过，一个重生的生命在你里面。我们或许没有觉得身上有发生这样显著的变化，但是神告诉你，这是先在灵界发生的变化。这当你认耶稣基督为主，当你在神面前决志的时候，他在你的灵里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，让你的老的死去，让你新的那个我在你里面一颗种子种下来了，然后这颗种子就会慢慢的长大。那所以神给我们的方式是先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，当你认基督为救主的过后，然后他说让这个基督，你在基督里的时候，让你老我死去的时候，你就脱离了那个老我的控制，脱离了那种老旧的思想，然后脱离了这个律法和罪的捆绑。他说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是什么？有一个赐生命圣灵的律，一个新的律在你里面了。以前那个好的我也好，坏的我也好，两个打成一团的我也好，那些都死掉，现在有一个新的我，那个新的我是圣灵充满的我，在我里面了。那当这个圣灵进入我们身体的时候，这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这个重生的生命它就带着基督的形象，带着神原先造人的神的形象。这个新的形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刚开始它需要时间慢慢的长大，当它长大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感觉到我的想法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对罪的那种爱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没有这么喜欢罪了，我现在怎么老想做一点我以前不想做的那种善事了。 这个需要一很慢慢的时间再成长出来。所以当我们来这个受洗成为这个基督的时候呢，让我们这个种子在放在这个重生生命放在里面的时候呢，它是要来代替我们老旧的生命，给我们一个新的思想、新的思维、新的生活方式。那在这里我们讲到特别要注意的是，基督不是进到我们心里，圣灵不是进到我们心里来帮我们打我们以前那个仗的，就是我以前一个好的我，一个坏的我，然后他们的好的我打不赢，然后基督来了把好的我加一个援军，就是把坏的我给打下去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仍旧活在老我中间，你必须先要承认说，我靠我的自己方法不行，我这个老我就是没有办法讨神喜悦，我这个老的思想就是没有办法行善，所以不要了，我要活我的那个新的我出来，那个神给的一个新的生命，那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爱神的生命，那个新的生命是知道基督的爱，理解神为了爱我而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个新的生命是充满了感恩。他说要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来。那人现在心中仍然有征战，我想每个基督徒都知道，虽然我们说老的死了新的来了，但是我们心中怎么还是打不停了，好像还是跟以前一样呢？其实你感觉是一样，这个战场已经换了，这个战争已经换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你信主过后，不是那个好的你和坏的你在里面心中打了，那是什么？他说现在是一个属灵的人和一个属肉体的在征战了，换角色了，这新的战争了。这个我们现在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还是软弱，我们还是想犯罪呢？保罗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。下面我不念，你们可以自己继续念。我们在这里讲什么呢？他说现在不是那个好的理坏的你都是你在里面打起来了，然后两边都打不赢，因为都是你，没有办法，好的也是你，坏的也是你。他说现在当你成为基督徒了，我们先把你给埋葬掉，让他去死掉，同定十字架埋葬，不要了，我们重新来，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一个新的生命是属圣灵的生命。那你的身体没有反应过来啊，你有一个新的心，有一个新的灵，你的身就你那个老旧的身体还在想说，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，我觉得我跟我以前没什么改变。那现在你那个老旧生命，它不再是你了，它已经死了。那它剩下的是什么呢？一种习惯，一种这个诠释，就是一种习惯，我以前做事就这样做，所以我碰到事情过后，我的老旧生命马上就冲出来说，你以前就是不要管人家的这个死活，你就按照就把你自己照顾好就好了，这是你老旧生命跳出来会说这样的话。但是你的新的生命在你里面却不这样想。那为什么当我们碰到这个征战的时候，当我们碰到征战的时候，我们这么容易就投降了呢？如果那个死的生命跟我这个活的真正的我在打，怎么老是一天到晚被死的打死了？这个好像变绕口令了啊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在想，当我们征战的时候，当属灵和属肉体征战的时候，你是在跟一种习惯征战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是当我们去改一个习惯的时候并不这么容易，对不对？你的身体常常我们就按照我们的习惯做事了，每天早上起来你绝对不会坐在床上就开始想说我今天下床 要怎么做，然后走到哪里要做什么，你不会去这样想。你起床过后你就按照你头脑已经预设好的这个程序，你就开始做了，没有，你不会去思想。当你不会去思想的时候，你按照你的本能去做的时候，你就仍然活在你老旧的习惯中，你的这个新生命没有掌握你的身体。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有圣灵的生命在里面，当我们是属灵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与罪征战的时候， 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那个新的生命，我们必须要思想去做，不要碰到事情就按以前的方式，按照身体的本能去做，我们必须去思想我应该怎么做。这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在生命中活不出这个新生命的原因，是我们没有去思想神的话语，我们就觉得说按照以前的方式。所以我今天早上跟大家有分享，当我这回去修道院的时候，我和这个修道院的修士，他们一天五次读经祷告，他们还敲钟了，这个早上五点半就敲钟，然后七点钟又敲钟，一天五次他们来读神的话语来祷告。那我们问这个修士为什么，他说你要跟世界离开，不是我说离开就离开，我要沉浸在神的话语里。你只有沉浸在那个话语里，让那个话真正的进入你，你才能够活出那个新的生命来。我知道我们没有这个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大家都去做修士，但是在你的生命中要常常让那个话语在你心中作王，不要让你的肢体的那个习惯，不要让你的本能带着你去生活，让你心的你，那个明白神的话语，你认识神的爱的你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用那个你真正的你去思想。那最后我们讲到圣灵是一个得胜的保障，圣灵是一个得胜的保障。所以保罗说，当成为基督徒过后，你对付罪的方法是什么？是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是去查验我有多少的罪，不是去成天盯着我自己想说我在做一个新的计划。他说去，你们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他说当你们对付罪的时候，不要说我就是不要犯罪，犯了这个罪就很危险， 很害怕，让人家看到我不属灵，让这个罪会带来很多的后果。他说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有能力对付这个罪。他说不是去想自己的罪，是去想，去想这个神给你的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他能告诉你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神的心意我怎么能够活出他想要的样式。因为他先爱了我，因为他呼召我，他因为他把从尘土中的我提升出来做他的儿女，这是我对付罪的动力。不是我要怎么样，是让神他在放在我那个新的生命来代替我以前老旧的习惯，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真正在我生命里面掌权。这个很像什么？就是那个小皇帝登基嘛，啊，你们他看过这个这个康熙皇帝的都知道，他登基的时候很小，七八岁登基，没人听他的，对不对？虽然他是皇帝，大家也是皇帝万岁万岁，然后就把他扔一边，然后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圣灵也一样，当他们在这个圣灵带着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这个圣灵，我们知道他是神，我们知道他有能力，然后我们就把他扔一边，照着我们的习惯做事。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查验这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希望你要做什么事，不要去用本能的方法去面对任何生活上的威胁，要用新的思想去面对，去解决，知道我们当怎样行。我们需要这个新的生命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生的价值是在神的眼中，我们不是来取悦这个世界，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风光的人，我们人生的价值是在神眼中做一个合他喜悦、合他心意的人，讨他喜悦的儿女，这是我们人生最终极的价值。他这个新的生命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怕这个世界的压力，因为这个世界是在老旧的生命、老旧的习惯里面，这只是一个习惯而已。 已，他没有能力来控制我们，他只是一个习惯，这个习惯你慢慢的就会放下，因为他不能有生命，他不会长大，但我里面那个真正的生命他是会长大的。所以这场战争的保证是圣灵，因为我里面的生命会在圣灵中慢慢的长大，而外面那个习惯只会越来越衰退。那有个条件是什么？条件就是我们不能离开神。这个新的生命要长大，需要神的话语，需要教会弟兄姐妹的团契，需要这个神的与神的祷告，需要跟神的关系。只要我们不离开神，神说我保证你里面那个生命会长大。当你里面生命长大的时候，那个外面的习惯就不值得你这么的烦恼，因为现在我们还不够强壮，但外面的习惯会越来越减退。那我们所做出来的事呢，我们就在我们用我们的新生命去活的时候，你不要怕世界的压力，不要以恶待恶，那是旧生命的习惯。人家打我一拳我就打他两拳，人家伤害我一次我就伤害他十次，这是人的习惯。他说你用你那个新的生命去想，你被神赦免，你被神接纳，你为什么不能接纳人？你为什么不能饶恕人？用你的新的生命去活出来，这样你的罪就慢慢被致死了。致死罪是一生的功课，我们不要气馁。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做了这个基督徒过后，好像觉得自己没有改变，好像觉得我一天都在原地踏步。为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罪越来越敏感，你自己的标准在变，你就觉得说我怎么都没提高，因为你标准提高了，所以你觉得你没提高。其实如果你用你以前的标准来衡量，你现在说不定已经高了很多了。这就因为我们对罪的敏感，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多。第二点是什么？我们越来越爱神，我们会越来越爱神，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恨恶罪，想赶快离开，赶快脱离。我们越想赶快，还赶快不起来。这个生命成长是需要时间的，你拔苗你助长，最后就是什么帮助都没有。所以当我们对付罪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想到说哎呀，我把它对付完了我就可以休息了。你对付不完，因为你的标准在提高，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，你对罪就越来越恨恶。然后我告诉你，对付罪是很难衡量，很难去察觉，就像一个这个小树苗在生长那样，你盯着它看的时候，你觉得它怎么都不长，怎么看都不长。那你过一段时间，你就会看到它成长了。所以，当我们对付罪的时候，不要成天在想说，按照我的标准，你看我今天又犯了，看我今天又出错了。当你真是软弱的时候，不要去想说这个我怎么再来 try harder。我刚刚讲的，用神的话去对付他，用新的生命去对付他，用你的福音去对付他。然后我们要知道，对付罪是一生的功课，神要我们不断的对付罪。所以呢，你不要思想有一天你可以做完了，可以休息了，因为如果那一天到来呢，可能大概就是你在坟墓中的时间了。所以不要这么盼望你可以休息，神会让你休息，但是如果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就休息，那你就失去了成圣的力量。你就觉得说我已经对付够了，我的罪已经好了，现在我已经可以交差了，我就爱怎么活怎么活了，那个时候你就倒退了。所以神要我们一生来对付这个罪，就是在这个成圣的路上越来越像他。我们达不达到这个完美的标准，我告诉你，基督已经帮我们达到了。神没有要我们完美才能接纳我们，他说你要沿着这个路走，你的目标，你的终点由我来保证。所以这不要让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路上气馁，也不要让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路上放松。气馁我们觉得没有成长，我告诉你，你有成长，这是神保证的。放松，你希望把它做完再活你自己的生活，那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神要我们在成圣路上不断的进步。所以成为基督徒到底是一条福路还是一条苦路，那真是看你怎么来看这个终点。 我们上次讲到这一群学生，当他们听到好消息是可以得救了，坏消息是这个过程非常的艰难。那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那就看这个谁能够保证这个最终的结果了。在于他们那件事情上，没有人能保证，他们自生自灭。最后我们知道所有的学生也得救了，我们为他感谢神。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圣经中，神说你的将来由我来保证，虽然你在世上过着一条对付罪好像是一条苦路，他说这是一条蒙福的路。基督走过那条苦路，我们看到基督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荣耀中复活。他说这就是你的结局，你跟随基督走一条对付罪一条让我们不舒服的路，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会在荣耀中复活，与神永远同在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应许，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来走这条蒙福的路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时时的知道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爱主的生命，一个被你所爱的生命，让我们时时用我们的新的生命来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活出我们的样式，让我们的新的生命在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再是老旧的我，我们不要按照以前的方式来活，让我们用新的思想，新的爱，新的关系